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现在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在悉尼的华人朱莉亚。你好，朱莉亚。
哎，你好 ，Lucy。
国际三八妇女节，那么我们看到在全世界，大家对于妇女的权益，比如说妇女的同工同酬，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女性在遭受家庭暴力等等这样的话题呢，在妇女节会提出更多的诉求，声音呢也会更加的响亮。其实呢，非常引起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发生在中国的铁链女事件。那有一位女博士呢，她就写了对封建事件的思考。你也曾经跟我提过，你是在徐州长大的，那你对于这个封建事件呢，是有很多非常强烈的感觉。看完这篇一位女博士对封建事件的思考，她是在24小时内得到了10万加的点击的这篇文章之后，在文章里面所说到的一些东西，你有没有很强烈的共鸣？
对，我也看了那篇文章，我觉得写的真的是特别好，尤其是他的视觉是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仅仅作为一个女性的话，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会有很多的恐慌的，尤其是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会真的是感觉到，哦，我原来生活的环境其实真的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安全，
这种震撼很大是吗？
对，我觉得可以套用网上比较流行的一句话，什么改一改，就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我们被蒙上了双眼。我们现在是一个物质比较丰富的一个社会，大家吃喝不愁，然后教育的机会也是比较的充足，但实际上你回想一下，身边的各种歧视，就比如说对女性的这种歧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徐州老家，我小的时候，比如说家里来客人了，如果是我爸爸那边的客人来了，是我妈妈这边，我妈妈给准备做吃的，准备一些好吃好喝的伺候他们，然后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妈妈是不能上桌跟他们一块吃饭的。
你想到了小时候就是家里的男女不平等的状况就发生在你的身边，就看到这个封建的事件，你也回忆起在你小时候在你们村里，其实你们小孩子们也稍微知道哪家的孩子的妈妈是被买来的是吗？
是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一个女生，她的妈妈其实不是她的亲生妈妈，她是被她姑姑过继过来的，就是她是她姑姑的女儿被过继来，然后给她爸爸做女儿。她的妈妈是从四川拐来的，我印象中就一直郁郁寡欢，坐在他们家是在村口，她经常就坐在村口，就是坐着半天一动也不动。因为她是四川来的，她说话是四川话，我们也听不懂，但是我们当时给她的一个代号就是男蛮子，这句话很有地域歧视。因为我们听不懂他的话，然后一直从那种传统的那种方式来说，就是觉得是来自蛮夷之地，我们的这种做法更加的蛮夷。
就是说作为很无知的小孩子来讲，活在这个村里，对一个明明知道她是被拐卖来的女性，然后她成天那么的不开心，但是却没有对她有一个同情的心理。在你现在回想看来，是不是觉得原来身处的地方的那个文化集体的思想，还有整个比如说法治教育等等，完全都没有站在被拐卖的这个女性的一边？
对，完全没有。我小时候不懂事的话，其实看了也就过去了。这么说吧，因为徐州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古城，所以它那种传宗接代的思想特别严重，你讨不上媳妇儿，那种社会整体社会给你的压力特别的大。所以你娶不上媳妇儿，你一定要想办法娶个媳妇儿。那么在这种途径下，就促生了一个这个人口贩卖的这种所谓的市场。那其实这件事情反映起来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去细细的去研究，比如说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其实反映的社会问题特别的多。比如说我同学，就我小学同学，他的妈妈，还有这个封建这个铁链女，她怎么就一步一步从一个非法拐卖受害者变成了所谓的合法的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这个过程中反映了很多，就比如说民事登记的这种混乱，她的身份完完全全被篡改了，她被替代了成为另外一个人，然后结婚登记她 在明明是他身份被替代，精神是错乱，没有办法就是自主思考，然后被逼迫的情况下还能合法的登记结婚，就反映了这个登记民事登记这种法律上的混乱。而且就是被拐来的媳妇儿，她肯定是就要反抗要逃脱。就拿我小时候这个我小学同学这个例子来说的话，其实像我们村的话，有比如说有这种宗族的这种势力所在，就是整个村基本上是有一个大姓的，比如说我们村整个大姓姓刘，那么整个姓刘的家族如果有人娶不上媳妇儿，买了个媳妇儿，那所有这个刘氏宗族都会去保护他，保护这个买媳妇的人，而不是被买来的这个人。所以就相当于给这个受害者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根本就是插翅难逃。我小学同学这个他的母亲是这样子，那丰县女她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她反抗这20年过程当中，各种家暴，各种婚内强奸，她生了8个孩子。那么这个婚内强奸又有多少次？就像家暴的话，我们国内是在2015年的时候才立法，2016年才开始执行。在此之前，家暴不算违法，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事实。这个事情曝光了之后，还有其他的那种就是拐卖妇女的例子也出来了。然后你看到就是很多的资料，就比如说有些被拐来的妇女，她是有挣扎去当地的那种政府说我要离婚。当地的那种政府工作人员给出的那个调解方案是不予离婚，为什么？他们要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原则就是劝和不劝离。但事实上，你想一想，其实这件事情很荒诞。为什么？因为这个整个婚姻它是建立在一个非法婚姻的基础之上的，它这个婚姻根本上就是不该存在的。然后这个受害者终于有了机会来反抗，你又把它重新推进火坑里面去。
这个丰县事件出来之后，各级的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了一些调查，发出来的一些公告，其实在中国的网民当中，或者说在中国的民众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应。
反映出来其实是这个官方的公信力已经非常非常的脆弱，其实民众不愿意去相信这些官方的通报。这么说吧，就比如说他那个民事登记、婚姻登记，像那种县级市或者是乡镇，就是谁都认识谁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去婚姻登记，可能给我做登记的是我家小叔子，是我大爷的儿子，反正就是我认识的人。其实所以在这种有点不像是法治的一个社会，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人情社会。所以说这件事情被曝光了之后，官方的反应其实他的第一的反应，他不是说 OK 这件事情我要好好的彻查，我要惩治一下这个解救这个受害者，惩治这个所谓的丈夫找人贩子，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个，第一反应是把这事情掩盖下去。那个丰县官方有3次通报，我印象中每一次通报都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和事实实在是相悖太多。只要是有正常的思维，他不会去相信这种通报，因为他和事实实在是证据摆在你面前，他指向是另外一个方向，你偏偏要给其乐文码，怎么可能让人相信呢？
那现在我们是看到中国的公安部发出了一个打击贩卖人口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愿意相信他有很好的执行效果，因为就是丰县这件事情发酵出来还是网友的推动，然后发酵了这么久，其实是官方媒体跟进的很少，一直是网上非官方的那个媒体去来关注推动这件事情朝前发展。就是感谢这些网友的这些力量，让这件事情得到了曝光，得到了社会的关注。那么还有其他很多很多被拐卖的妇女，就是非常的那个沉默的状态，他们没有发声的一个平台，没有发声的一个机会。现在官方来就是做出努力推动整个事情朝前发展，解救这些受害者，我愿意相信它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社会影响，把就是尽量多的受害者解救出来，而且避免这些事情再次的发生。其实我对这个媒体发声被封掉，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失望的。就是你官方没有站出来保护这些弱势群体，需要这些自媒体，这些就是平民老百姓站出来发声，这件事本身已经很悲哀了。然后这些平民老百姓站出来，因为共情站出来替受害者说话，还要被你噤声，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已经到达一个荒诞的程度了。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华人朱莉亚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